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吗？到这里。
是吗？您说不要落入那个自怜的那种坑深坑里边，我们
嗯哼。
可以。但是如果对你周围的人，比如说你的家人或者亲人，他掉在这个自怜的里边，
他需要主啊，他就是需要拉一下主啊。
他不肯转向主，或者总是在这个自怜里，那作为我们怎么能够做什么，能够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定要到。所以我常说，不到谷底的时候，哦，你一到谷底，你又只能往上了，你没有地方再下去了，啊，就是你一定要到谷底了，然后你才会想要往上嘛。你方向只有向上，谷底就不能再下去了。所以有时候一个人那种自怜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就是其实那是一种呻吟呐，一种。就像有的人，他觉得不想活，但是他事实上他还是想活，所以呢，他就用另外一个姿态来表达说：“哎呀，我这么可怜，我很苦，我怎么样？”那事实上他是想活下去的，一直到正面的来求主。好，那如果说我陪伴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我就跟他说：“你就只有主可以帮助你，你只有主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依靠你，没有人可以让你依靠。”所以。你就教他怎么样来呼求主了，一直到他这到一个最后那个地步，说我一定要这样做了。那他只要就像彼得说主啊救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会抓得到。
那就是帮助的人，你也不能承受他这种
哦不，
责备或者罪疚感，因为就像有的人他就
我们
说
能
他的
放
环
弃
境。
他，但是我们不要可怜他。嗯，
因为就是。
刚才那个炎帝兄说，何尝不好？哈、哦，有这些危机，何尝不好？不是只有何尝不好，不是问句，是一定更好。如果能够因为这样找到主的话，哦，那个是真的是，就是互相效力。嗯哼。
因为就像我妈妈，她一到冬天呢，她就开始不停的，天气不好，冷了，她就开始可怜自怜，因为她一直长期的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呢，她的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我们不在她身边，其实我们在她身边，她还是不快乐；我们带她去，她还是不快乐。但是呢，我们就是，她这样讲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压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跟你讲，那个是一个呻吟呐，那是一个哀哼啊，一个情绪上的表达了。嗯哼，
所
那
以，
如果说我到个地步真的是要祈求像那个妇人一样的时候，我就是要求生嘛，变成这样嘛，对不对？只要我能求生，只要我有一可还能这样的话，就是感恩呢、啊。这个换过来一个角度，就当你有主的时候，你什么都感恩了、啊，好像本来都没有一下，现在有的都是多的，变成这样，那不一样。同样的环境，但是呢，会有一种数算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心态。嗯哼。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我只是想说，我该怎么把它往主的那方面引？当然也，虽然可以，也不一定他能听得进去，但是我要怎么来面对？就是因为不太他，因为这种模式已经
我想
很少。
最主要他是孤单呐、啊，自己一个人呐、啊，呀、yeah，嗯哼，那你就要跟他讲说，耶稣跟你在一起，你不是自己一个人。那如果你要讲话，你跟他讲。你有需要，你呼求他。
他就是有的时候有人在他旁边，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觉得自己很可怜，怎么样？其实也我发
都有
现，
那个感觉嘛，他的一个呻吟，一个情绪的感觉了，啊哈。所以等于说他不是那么可怜了，OK？他并不是那么可怜，所以你对。呻吟对那个有点，我不能说你不要同情他，不能这样讲，你要理解他的情况。但是呢，不要因为他的这种表达，就觉得好像怎么说呢？我怎么讲比较，其实这是一个情绪表达啦，可以这样讲。
所以说我要自己能够来很稳的来面对，不能说被他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面对，不能说我自己对
是吧？把他当孩子吧，像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啊。有时候孩子也会很会夸张他们的情绪啊，
对
很
对。
会很闹的啊，用吵的啊，有没有？那我们就要帮助他怎么样用一个正面的来表达，他们可以有情绪，哦。那如果他能够成熟一点的去表达的话，他反而更能够感受到说，哎呀，有这个就要感恩，有那个就要感恩。
对，嗯，
那你就带他祷告，就跟他祷，我们一起祷告啊。如果他说："哎呀，啊，在为什么感叹，你就为那个感叹去祷告。"嗯哼。
对，
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就是一直到我离开台湾，我妈妈才跟神直接的。她不是没有体验哦，她对神是有体验的哦。她有一次做那个膝盖手术的时候，神有机会带她。看到那个，像看到天堂，他看到一棵他是说好像很清脆的，像生命树一样的哦，那是什么？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但是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跟那个医生跟护士传福音，那表示说他真的是一个很超长的一个他看到一个超长的意象在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呢，给他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就很振奋。好，
嗯，
跟神非常非常的靠近，然后一直到我离开他，他就跟神更靠近。嗯，他们可以的，可以，跟我们一样呢。刚才不是讲吗？不分他们，不分我们，神怎么洁净，同样的洁净；神怎么拯救，同样的拯救。不分哪一种人，不分哪一种情况，神怎
嗯，
么医治，同样医治，就是这样。嗯哼。
等于说，我这边就是要站立的稳，不能被那种表
是
达
的，
带着走。那时我常常是被那种表达，我就很紧张，要不然我就想逃离，要不然就是想要制止，所以我是不知道怎么面对的。这是我要。
不要太在意那个情绪的表达，让容许他表达，但是呢，可能要有像你训练孩子一样了，
对，
也
哦，
要。也不能责备对方说啊，你怎么老是那么，也又不要用责备的，因为你是晚辈嘛，
对，是没有，就是我又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就也是没有压力的，嗯。
是，师母，也是，请讲，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刘连的那个话题哈，因为我跟父母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就好很多，我。通过今天这个学习，也有一些反省，就是可能在我们跟那个，情绪上不是很成熟，甚至有的时候想用情绪来辖制孩子的这个父母，在交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特别是信主以后，可能我们不能替代神要做的工作，因为我曾经就是。就是我父母想来我这边住，但也没有跟我商量，来多久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来住。那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这样对他们的生命，更好，因为我们这边的教会更好，有老年团契等等的。结果他们待了几年下来，好像他们还是各种不如意，然后我们家里也不是很安宁，他们生命好像。变化也没那么大，而因为没有界限住在一起，也还对我也有一些不满啊或者怎么样，后来我是因为希望我爸爸成长，又觉得我妈妈的状况，她常常自怜，觉得她很可怜，所以我希望我能做一些什么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这个现状。但我的这种期待和希望呢，没有明明的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呢就来我这里住呢，他们是觉得很孤单，在老家，想来，虽然他们因为有退休的工资，有房子，都挺好的， 对，他们就想，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就等于都最后都不满意，好像我的期待落空了，然后有一个牧师就开导我说，每个人的路，尤其是我爸爸，他做过举止祷告和受洗，说每个人的路，要自己走，有的时候在教会，很多年一个人的生命他不改变，你告诉他他也不改变，那只有要他。神带着他走了，把他走到一个很，就是要必须要回头的境地才可以。所以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我妈妈在我这边住，她也会掉眼泪啊，会哭啊。她一哭，我就想跟她一块儿哭。然后但她呢，就我就被她情绪就带动啊。但是我又觉得她根本上她不想改变她的生活和状态啊，所以我在想，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之前的做法是我代替了，我想代替神做一部分，
是，
但也没替了，然后还是由他们去吧。然后我经常为他们祷告，或者生活上要关心就关心一下，但是那个界限划清了，就是不能，没有任何理由也不说明情况。就要住多久就住久来我们家，这样可能不太好。跟他讲，对我们夫妻不太好，和孩子也大了，所以他们也明白了。但是我爸偶尔也会还会给我发那个什么，发那个孝不孝顺的儿女啊什么那种视频，就是某一个老人很夸张被儿女抛弃了，他会发这个给我，我就看一眼，然后我就告诉不要打开看，这不是我，这个说的不是我，这是他要表达情绪，我不接受这种情绪表达。然后我就打开看，这样
好像在旁敲侧击的暗示你，是不是？哈哈，
也不
就
知
是，
道，因为他那天来我们家，我还给他拿了很多海参回去啊什么的，我妈妈给他拿了很多坚果，他们俩还挺高兴的，回去然后又发这种信息给我，视频给我，我觉得现在我好多了，我就可以不去接受这种控告
是
或
的，
者指控也好。然后我想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要，我就尽儿女本分，但我不要想做上帝想做的那一部分。
是的，对了，对，这只有神可以，唯有神可以成为人的依靠了。只要我们还有要靠谁和靠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调，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一定要调整到只有靠他，没有靠别的。那父母亲的这种年纪大了之后的这种情感上比较脆弱，我们可以理解。哈，像我现在年纪也迈入老年，然后我就想说，诶，其实我的心境也开始要有年纪大了，哈，然后就有玩到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体会到说，诶，其实是有原因的啦。这些老人家会这样的话是有原因，但是问题是，我们也看到一些老人家，他们在这。活的心态非常的非常的开朗哈、啊。那不是只有身体好一点，可能就会比较还是很健朗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得心应手了。但是基本上，当身体开始孱弱，或者说呢不再像以前这样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呢、啊，最重要一点，其实很多。过去如果掌控性比较强的，就是想要做主的那个比较强的话，到了在失去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我举一个，像我们这边啊，中国当然现在开车的也很多，我发现在这里的人，我是不开车的哈，在这里的人，当他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再开车的时候。要让他放弃那个开车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就好像放弃了，就好像断了脚一样。然后还要看人家有没有时间带他，还要找人家带他，这个是一个自主权，老人家的自主权呀。那其实就是说，哦，我就认老嘛，那我就是这样，那我就过这样的一个日，我能够多少就这样子哈。那但是问题是。在那个要放弃自主权，还有我可以掌控的这个越来越少的时候，这个是老人家的难处，那是情绪上的啦，情绪上、感情上的难处。 所以当一个老人家笑嘻嘻的啊，然后呢什么都有得靠啊，我觉得我们当中，我不能说老人家，他看起来也不很老啦，就是那个我常说陈姐哈，他那个高阳的妈妈啊，你可以看他啊，有主可以靠，然后什么的话他就啊，他尽力而为，但是也不逞强啊，这样的话一方面认份，一方面最主要是我们有神可以靠，这个很重要。嗯哼，怎么样成为老人家，怎么样变老，我想这也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我不能讲艺术啦，但是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另外一个规划吧，可以这样讲。嗯哼，诗篇里面提到有些老人像什么，像那个肥枝，有没有那个树啊，那个树的就是好像它很成熟了啊，然后它的那个果子一样，这样哈，哇，那个就很美呀。不过你们要预备着，你们也会变老，可以这样讲啊，嗯哼。
是我们的榜样。
啊，是的，儿女要有一个对父母亲要有孝顺的心，好，这是神喜悦的。
如果变老的话，我见到一些像师母这样服侍的人，我特别期待老了以后能有这样的对别人有益的事情可以做。
哈哈，哈哈，是的，是的，我昨天去看我的这个 lupus 的医生，那他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谈的了，因为不太有什么问题哈。因为我也没有去验血，他可能要我验，我忘记，我就没有验，所以我们就没有报告可以谈。他就跟我开始谈他的，谈说，哎呀，我就跟他说，哎呀，我已经上70岁，怎么样？哈，他就说要有目标，生活有目标，哈。然后他也是基督徒，他说，然后呢，有依靠，神就是我们的依靠嘛，哈。然后要动，啊，他就跟我开始讲，这样，是的，是的，呀，我们要有一个。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任，嗯哼。然后我对一句话很感动了，神自己对约书亚说：“好，当约书亚需要尽力的征战的时候，他真的是尽了力了，他该学的也学了，该做的都做了。那也那个神跟他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了。’好，我觉得神还是很跟我们。”好，等一下我要看到一个记事，就是耶稣再次的用几条鱼几个饼然后提供给4000个人吃的这个哈，我就从里面体会到说，哎呀，耶稣那个跟我们同理共情哈，那他自己也是有肉体，他是道成肉身，他了解我们，那神也是很知道我们，很体谅我们，他都知道，嗯哼。当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恩友的时候，是从头到尾的，不是只有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有我们能做工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一直可以有做了，只要神保留我们多少，我们就能够有多少的一个行为或怎么样。好，那个时候我被确诊说是红斑性狼疮的时候，那我就接到一些别人给我的资料，都是很可怕的资料。那等于说有的就会到一个地步就要坐轮椅哈，那我就跟神说，神啊，那你呼召我，我是一个服侍你的人，那是到时候如果坐轮椅的话，那你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就这样子问神，因为我是神的啦，好，所以我也很感恩，非常感恩，就是说我的感恩是说我那一次那个阶段我学习到很多啊，我真的学习到调整，也学习到很多，神要教我了，他要教我啊，而且呢。因为依靠神习惯了，有练习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说过，没有大的困难或小的困难，所有的困难都变成一个啊，更体验神、更蒙恩的一个机会呀。所以不是说我信心多大哦，请你们不要以为我信心大，我是认为说，我们如果信心的焦点放在神身上，你认识你的神，然后你知道你的神的。啊，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对你的爱，啊，相信他 自己的好处不大以外的话，那不管什么样的我们的环境，我们有能力没能力啊、很无助的时候，都会变成我们的益处呀。这是我们的信心呢、啊，这是我们的信念呢、啊。嗯，所以对于我们的父母亲也是一样，好，我们尽力而为，能够耐心就耐心对待他，好，那不然的话，我们也要把他交给神，让他们自己享受神是他们的父亲。当他们不能做主的时候，也要去抓住耶稣是他们的生命的主。这里我提到这一位啊，就是聋哑的哈、啊，这个被医治的这个人的话，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顺服的眼，他眼睛是可以看的哈、啊，有一个顺服的眼睛。然后呢，他虽然听不到耶稣讲话，可是耶稣讲的话并没有因为他的残缺而受阻挡。我们的残缺不会阻挡神的能力啊！耶稣的话语的权柄一样的畅通无阻，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后面就产生了大家对于耶稣的更认定，非常的惊奇，他的声名就更传播出去了啊！对于犹太人跟文士传播出去的是耶稣的那个啊。可以对他们讲，可能对耶稣就是算是恶名啦，就好像这个耶稣真的是啊、罪该万死的。可是对于这一群受恩的人，他们却是对于耶稣的话就是认定啊，他就是神，是他们把他传出去了，他们啊把他传到哈、啊，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一样，马上就去告诉他们说，哎呀，我碰到先知，我碰到弥赛亚了，啊，然后也是一样，整村的人。就很多人信耶稣，嗯哼。当我们蒙恩的时候，一定有恩可以分出去啊！只要那个真正的是恩。对于这两个，有没有什么要表达？再要表达的，不然我往下面看喽，好吗？我们就往下面看看八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啊。这个是神迹启示都放在一起的哈，嗯哼。好，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好，我们请哪一位念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
八章的一到十二，是吗？
是的，是的，请念。嗯哼。
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嗯哼，好的，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哈。今天我们啊完成这一段哈。那么上一次那个五饼二鱼呢，我们说过，耶稣有一个重点要训练他的学生，所以他专门就是要试验腓力。啊，为什么早上腓力呢？我不知道，啊，可能腓力有个特质啊，耶稣特别就针对他要来要考试他，要跟他考试。那这一次呢，这四千人呢，当然不是只有四千了啊，都他们只算男人。好， 那么这四千人一样的，一样在野地。我们发现耶稣常常是在野地传道，在野地做事情，因为他要避开啊，他不想在那个热闹的城市啊。那但是呢，他不怕没有人，因为人总是跟着他走。所以呢，他们就在那天，他那里他提到说，已经多久了，在那里都没有，已经三天了。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有吃过，但是呢，已经吃的都吃完了。好，已经三天了，可能有人带去也都吃完了。那野地的话没得买嘛，好，那你看这里耶稣很细心哈，他就说如果打发他们回去就会饿，啊，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嗯哼，这一段话是耶稣讲的哈，第二节哈。耶稣跟门徒讲的啊，这次耶稣没有说你们给他吃，他就跟他们叙说诉说描述说，你看三天了，大家都很累了，吃的也没有了啊。那如果就这样大家回去的话，可能路上的话那么远啊，可能会很疲乏，而且会很饿。所以你看耶稣那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带着肉身的神的儿子呢，他是很细心的，然后他是对门徒在讲，跟门徒在描述。当然我相信耶稣有这个心要看到门徒怎么样来连续这一群人。好，那基本上门徒的回答还是一样啦，跟上次是一样的，这是野地，好，哪里去买呢？就是这样子啊，那也就是我们成实际的一个情况在那里，事实就是这样子。那一样的，耶稣也问他们说：“那你们有多少呢？”就把你们有的拿来给我。我想他们经过了一次的这个五千人的之后呢，他们虽然那个时候圣经有描述说他们不明白，他们心里面还是愚顽啊。那耶稣就再做一次。那他在做事的动机是连续这些人，所以呢就一样的，就一样就拨开，然后七个饼，然后几条鱼，就让他们吃饱了，一样吃到有剩哈。好，那一样的，我要再强调一次，耶稣做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为了要表演，要让大家看到他的能力没有啊。那耶稣不是喜欢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的人，所以你看到下面当法利赛人又来质问他的时候，不是质问他，也一样啊，来盘问耶稣啊，他也是要质问他没有错啊，就是要来找他的把柄的啊，然后就特别跟他说呢，那你也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哦，听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你也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啊。这个时候耶稣心里面叹息，他说你们没有神迹可以看，这个世代没有神迹可以看，求也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来稍微想一下耶稣行神迹这个神迹哈，从这我们已经看过他行很多神迹了哈。那么这个主要包括门徒海上遇到暴风浪，耶稣说平静了，就是他说平静了就平静了，然后包括耶稣走水面，这个都是神的工作。当然那个神迹比较没有说特别是为了谁行的，因为他需要到船上来，那医治赶鬼这个都是，还有那个迦拿的婚宴的那个水变酒，那个也都是。那我们来稍微把它做一点点小结论，说我们看到耶稣之所以行神迹，如果不是为了吸引人，那么他有什么原因让他有那个心里面有那个愿意去行这些出来？我们来稍微彼此分享一下，我们就这个或者前面的两个都可以哈，你就想一下，耶稣去做这个人不能做的，为人做的这样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我想第一点的共同性就是人不能做的，是人没有的啊。等于说如果有些事情是人可以做的，比如说耶稣跟去马大跟玛利亚的家啊，那他没有说好，反正我很容易，你一点饼给我就要不用做了啊，我来拨就好了啊，那马大你就可以听到。耶稣没有这样做，马大还是要去做饭啊，那玛利亚就听他的道，就是这样子啊。那在这些情况下面，我想刚才我一直在重述的一点就是说，人不能做的是人没有的啊，那神会很乐意做。还有没有？还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说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耶稣一定是有能力可以行神迹，那么什么动机让这个神迹的出现，让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心要行这个神迹？
师母，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方面是说，还是把希望人们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吧，就是说这个是人所不能去做的嘛，但是只有神能做到，就像摩西分开红海一样，并不是摩西分开，而是神来分开
的，
所以这个就是让人们重新回到那个像旧约那会儿，知道这是神的大能这样子。对，并不是耶稣，并不是说他的大能，而是说这个
荣耀神
耶和华的大能。对，
是的，要让他们荣耀神。是的，是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是，就是他行神迹里面有一些共同性，我们就看到神，就是认识到神啊，荣耀神。还有吗？
还有就是神怜悯这些走投无路的人，
怜悯哈，他那个连续，对不对？啊，
对，
他有一个连续的心哈，神有一种连续，是的，是的，是的。
就像圣经里面说，他说，主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就
是
他是知，他是知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难的，虽然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这样的试炼啊，但是要说那个患难是真实的，在我们里面确实是让我们做难的，所以有的时候神还是会怜，还是有很多怜悯在里面。虽然我们有要经历的，我们需要去成长的地方，但是神在里面是有很多的恩典。
是的，是的，他这个连续跟刚才我们在谈的就是好像可怜是不一样的哈，连续就是他要解决他的那个基本上的那个最心底处的那个问题哈，无辜啦，无助啦，无力啦，然后当他可以跟神连接上的时候，那就不再是问题了啊。是的，是的，连续让我们体会到神的那个连续啊，像耶稣看到那些犹太人，就是很盲目的在守律法，他说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啊，他很连续他们。是的，我们请继续。
我想那个神的那个怜悯连续，可能除了神单方面的对我们的这种。那种爱以外，可能人也有一些需要预备好的，预备好，我觉得才能够，就是神，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比如说，人真的是要完全谦卑到一个地步，就是觉得他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他需要帮助，他需要拯救。啊，因为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情况，如果从周围的人来看，觉得哇，真的挺悲惨的，这个挺 挺需要帮助的，挺到绝境了，好像如果换做我的话，我已经都就不行了。可是有些人还是就是他里面挺，不叫刚强哈，我们说负面的那个，那就还是蛮刚硬，还是骄傲，还是要靠自己。这时候我觉得，即使人在怜悯他，或者神也怜悯他，我想神可能还是需要有谦卑的心，一个那种认识到自己的一个境况的那样的一个走投无路的心，这时候呼求神，神才会展现怜悯吧。如果人没预备好，我想神可能不一定会动工的。
是，我想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讲的说，神跟人有他的，神容许人哈，跟他有一起同工的地方，哈。神迹是一定要荣耀神，神迹一定要有神的连续，他可以他不欠我们，可是他就是连续我们，他很爱我们，很体谅我们的软弱，然后呢神迹也一定神让人有一个跟他一起，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一直在强调那个信心不是我们信心的多伟大，是你对我的信心，你对神的信心，因为你对我有这种信心，刚才就是耶稣说，因为你说的那句话，所以你就可以回去你的女儿好了。好，所以等于说我们跟神下有一个彼此那个同工了，等于说我们的那个愿意啊，还有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态度啊，是要跟神一起合作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等于说神不会强逼着我们，或者是推我们拉我们，一定要到个地步我们真的是甘心，我们愿意，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立波？
对，就是说有不是有话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哈，但是我想神这个怜悯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个人的心他是真的预备好了，是谦卑的，是无助的，所以我不知道那种就是虽然非常凄惨，但是他还要靠自己，还不能够去谦卑俯伏在一个高于他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的时候，神会不会去怜悯他，不是怜悯他，就神会不会实质的去拯救他，我不知道表达的清不清楚啊。
神的连续的对象是有条件的，这个我就比较没有了解你的意思。什么条？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够不够格让神连续，这个意思吗？
不是，就是他的心是不是真正的那个谦卑了，然后我可能说的那个怜悯连续不是仅仅是一个情绪，或者说是一种，而是说实质上，就比如说，救恩临到一个人，对吧？那神是怜悯，是因为爱，然后救恩临到一个人。但是这个救恩临到人的时候，这个人他是能够让神在他身上彰显荣耀，能够让神做工的。
等于说人的意志愿不愿意是很重要的了，对不对？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愿不愿意降服。
OK, 好，
对，
我了解的意思。那我把你那句话我稍微做一点我的补充哈。神是爱的时候哈，他的特性他的属性是爱的时候，就100%的，没有打折扣的啊。神有连续，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是连续的神，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不管他是什么神，他是乐意赦免的神，那个就是100%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对你的话语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需要做一个说他的连续有条件，这个我觉得说我就认为说可能这样来解释的话会容易被误解。等于说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的连续就少一点。那我是认为说它的属性是绝对100%的。 问题是当他的那个完全的连续，就像耶稣面对犹太人，就像你刚才讲的，问题是他们来质问他为什么怎么样的时候，耶稣对他们有一种易怒，而且有一种忧愁。为什么？他们心很硬。就像你讲的，当他们心硬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碰触到神的恩典，还是在那里，他的连续还在那里。可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对方呢，是没有办法去碰到或者是领受到神的那一份，他本来要给我们百分之百的爱啊、连续啊、饶恕的。这样讲可不可以说就是你要讲的？
对，是更清楚，就是神的怜悯和连续是不变的。
对对，
人的
对
那个
对
刚硬的壳要去掉，能够接受从神来的这个怜悯。
是的，是我们有一份那种我的意愿，我要不要，他不勉强我们了，可以这样说，对不对？
对，谢谢神。
是的呀。所以耶稣才说，你的信救了你。其实是他救了对方，可是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他给我们有一种，我觉得神跟我们的关系齁，都是一个互动的。他不把我们当成傀儡，不把我们当成好像一个他可以遥控，不是这样子的。我从跟神我得救之后到现在，我觉得神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给我们的那个自由意志。他要调整，他要管教，他要修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意愿哈，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那个我到底是要我这个人的意愿是要为谁而活，是要怎么样活？我他要调整我们的方向，调整我们对着他。我们是本来就应该要为他而活，但是当我们不是的时候，他就百般的要调整我们。所以他不会左右操纵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可是他要我们能够在自由意志上可以让他管理。呀，这是我想这是我的体会。所以我们现在有提到神迹是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啊，然后不是像刚才那个西门说当他行了那个邪术的时候大家都听他的啊，都对他就是很佩服，把他看成神一样啊，人不能抢神的荣耀的。然后神迹是因为神的那个绝对那个怜悯的属性啊，他不会看到我们的需要而视而不见的啦，可以这样讲啊。神是很怜恤我们的啦，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误解，好像上帝啊你就不管吗啊？这问题就来到刚才立波讲的，就是说问题是我们有那个谦卑愿意的心吗？我们真的是要靠他吗？我们真的要让他来介入吗？啊，但是如果我们让神来介入的话，我们就要完全听他的，完全彰显他自己的，不是我们好像让神来给他做一个好一半一半，我们一半他一半，不是这样。那个工作出来整个是要荣耀神的。还有吗？还有没有想到什么？神迹为什么发生？那个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经历很多神迹，那基本上就像刚才谈的说，因为他们的心硬，所以这些神迹对他们等于是没有作用一样，他们对神也没有更敬畏，他们对碰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一样的绝望，还是想回去。那耶神讲了一句话，他说这40年怎么样训练你们，为的是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依靠只依靠食物，而是要依靠神口中的话。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耶稣用讲话的权柄来医治来赶鬼啊。刚才有一句话我忘了提哈，就是在这个讲义里面哈，有一个句子叫以赛亚书第50章第4跟第5节， 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四跟五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这个聋跟哑的这个人被医治嘛，哈、哦，那这个经节呢，刚好就跟我们的这个耳朵、心灵的耳朵、属灵的耳朵跟我们的说话的口有关系哈。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开通耳朵，打开我的眼睛，或者说呢，指点我的舌头该怎么说话，这个都是在表示说我本来是不会的，啊，本来是没有被开通的，啊，就是只能看到那些肤浅的啊，或者是没有看到那些也没有看到我应该要看到的那些盼望。那这个时候呢，这里这个作者呢，有一个非常对于耳朵、舌头说话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我可以学习，开通我的耳朵，让我听得进去，以至于怎么样，听进去了就听话，就能够没有违背，没有后退。其实我觉得在旷野里面那40年了哈，本来是只有2年就可以进去了，再回过去又加了38年的40年。不管是40年还是本来的2年，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借着那些所经历的人不能做的，让他们看到神可以做的，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神的这些呢，来训练这个百姓的信心。训练百姓的听话，要学习听神的话，去行神的话，然后训练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耳啊、我们的眼，能够更谦卑啊，看到我们本来好像看不到的啊。这个下一次我们会有一个，就是眼睛看不到，然后耶稣医治了2次，他才真的看到。我想这一些呢，很明显的，我们不但有肉体的眼睛、肉体的耳朵、肉体的口，我们也有灵里面的眼睛。这个圣经也有讲，耶稣也有讲，我们心里面那个灯如果是亮着，心里面如果没含眼，那谈到眼睛，那谈到心里面如果有光的话，就如果黑暗的话就很黑暗，就看不到，意思是这样哈。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四跟五节啊，就让我们把跟他就让我想到跟这个刚才这个被耶稣医治他的耳、他的舌头的这样的一个景况啊。所以这个人有顺服的眼睛，有神话语的工作啊，然后呢也荣耀了神的名。那在这样的一个神迹里面呢，我们谈到是荣耀神，然后也是体会了，真的深深的体会了神的连续。神的连续哈，不是说我现在缺5块钱，你给我5块，哇，我就够了，不是这样。神的连续是在我比我需要的还要多。恩典就是说我本来不配的嘛，那你给我的是我本来不配的，给我本来我没有却变成有的时候，那个得着的那个不管是东西或什么，那个会过去。可是那个神的连续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那种就像刚才在形容说，他用手探了我的，我被他摸到我的耳朵，好像他很连续我哈，然后也用去点了我的舌头哈，用他的口水点了我的舌头。那这个当中呢，就好像跟主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连接一样。那是一种连续，是会让我们有一个甘甜的味道，而且会记得的，那个恩会记得的。神迹的发生是 要训练我，我认为他是要训练我，是我不可能做的。那这个当中有他要训练我的目的，哈哈。所以他才会去考验那个腓力啊，腓力，你要怎么办？哦，他给腓力啊考试说，看他要怎么做，哈哈。还有吗？
神就是让我们经历神迹。有一点是让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让我们知道说他是那个唯一的，也是那个唯一有主权的，就是唯一可信的那一位神。就好像
权的是，嗯哼，是，
对，像我自己经历也看到别人身上的经历，有的。就好像说基督徒真的信靠，就是跟神有关系的基督徒是一定经历过神迹的。但是好多人经历神迹以后，就是仅仅是说神你帮我解决这个困难。
嗯哼嗯哼。
那神迹里面知道说神的大能和权柄。所以我不是分享过就是饶恕这件事情，其实在婆婆就是和他和好。就是赦免，就彼此饶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我是就经历神的大能，那是一个很让我震惊的一个反转。
嗯，
就是前一秒都没有办法给他说话，然后后一秒我就跟他道歉。所以经历神迹之后，我就发现说神是那一位唯一的，也是唯一可靠的，也是那个说话算话，他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就是在这一点神迹上面，我开始把神当成那个最大的。
是的，
所以他让我知道说，哦，我就开始明白说，他说，哦，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嗯哼，嗯哼，嗯哼，
嗯，所以让我真的认识他。
是的，是的，一方面认识，一方面敬畏他，对不对？
嗯，
敬畏加上我专一专心的依靠他。是不是除你以外没有，等于说我请大家分享这些哈，不管从你的体验或者是我们从圣经看到啊，神的连续也好，荣耀神也好，我们要有一个很谦卑的意愿啊，我们是在求恩，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敬畏神依靠他啊，这些等于说呢，如果我们经历了神的工作，没有得到这些造就，好像他帮助我们更对他的认识，对他更敬畏，让我们完全的依靠他，练习怎么依靠他。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神迹对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样，是那个心就是刚硬的，就会变成就是没有作用了，对我们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刚才谭颖的意思是说，即使我得到了解决了当时候的问题，如果我没有体会到这一位神，如果我没有在那里更对神的感恩，对跟神更认识更靠近的话，那其实这些会退掉的，会好像会淡掉的。那大卫也提醒自己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啊，常常要去数算，常常去体会啊，因为你赦免我的罪，你医治我的病。当耶稣使那个拉撒路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之后复活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结果，就是当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就相信耶稣的，那当然他相信耶稣就是相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人使死人复活，啊，绝对就是定位在神，就是他就是神了，啊，也就是这件事情使得法利赛人说不杀不行了，就一定要把耶稣除掉啊。但是那个事情的结果就是让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他们就把耶稣定位在这个是神。也一方面也让马大、玛利亚的信心从那个有限的信心 那个石头堵住，说他已经14天了，你早在这里就好了。他本来有他的教义性的信心哈，比如说，哎，我知道人会复活了，我知道如果你早在这里哈，耶稣你是有能力的。那个时候是人啊，你人不在这里，人就不能无所不在嘛。所以他在哪里才能够做那里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马大玛利亚还没有认定耶稣是，即使他人不在他还是可以做的啊，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早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就是认定说耶稣真的是从神来的，也就是神了啊，所以那次才会招来那么大的一个威胁，对法利赛人的威胁。是我们的神是什么的神是美善的啊，大德的神，大能的神啊，美善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且他对我们个人的需要，对我们个人的这种啊体贴体谅啊，可以这样讲，我用这样比较直白啊，真的是这样啊，是无微不至的，因为他是爱，他就是爱。其实这个问题有两个问号，可是是一样的问题了哈。为什么他不应观众的要求？那些人就是观众了啊，跟耶稣要他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要试探耶稣啊。那好像叫他表演一样哈。当然耶稣就在这里马可的八章十二节说，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为什么要神迹？这个动机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过了，是我不能做的，是我的无助，是我的无力，是我的无能啊。我能做的就只有乞讨神的恩典啊。那耶稣说，这种世代呢，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啊。那我是想大家思考一下，就说，到底这样的世代，一个没有不能看到神的神迹不显明的这个世代，会是什么样的世代？刚才说哈，谭颖说，当他根本不可能饶恕的时候，却在那个他的踏出去那一步的时候，他就跨过去，就变成他可以饶恕，对他来讲是一个神迹。很明显那是个神，他自己做不到的。好，那反过来是不是有一种情况，我不能做就是不能做，耶稣说我们要饶恕，可是我就不能饶恕，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也是一个世代，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个现象，是不是？所以我说大家想一下说，为什么没有神迹？为什么神的工作不明显？为什么神没有得到荣耀？好，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好，现在要换我来问中国的弟兄姐妹了，对，你们会不会太晚？你们要几点结束？你们现在是已经11点多了，对不对？是不是行神迹的？神是可以行神迹的，可是耶稣在这里表达，他说呢，有一种情况下面，刚才利波也讲哈，有时候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恩典，神的这种能力哈。那哪一种世代会让我们，就是让神就不被荣耀，让神就就不能行神迹了，可以这样讲啊，就没有办法在神迹里面来彰显他自己。我们想现在的世代哈，不要想那个时候，像我们现在的世代，那个时候啊，就是有这些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很虔诚了哈，那些啊宗教家，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很不得了了，他们是专业的哈，法律律法专业的。他们是那个这个宗教的这个掌权者了，所以他们才可以把耶稣抓到啊。 有权势的。
嗯哼，
那我们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世代？
就是完全把神，就是没有神的，就是认为无神论的时代嘛。他这个无神论最近两百年占了很大的一个，就是慢慢的一个潮流。我记得原来读过一本书，他们就说，即使是那些刚开始，他们就是大概是启蒙时代，他们想要推翻神的概念，但是他们因为那个，那个影响，那个他们其实是很难推翻有神的概念。他这么一个好像是一个潮流，从那个进化论一两百年以前到现在，人对神好像是完全的，就是要把神从这个所有的这个文化，从人的观念里面剔除出去，结果就是。就反而是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乱象。
嗯哼，
就是
对否认啊，
否认
就是排除真的呀呀，是从那里去看。
嗯
哼，嗯哼，
但是
基本，哎，你讲，
心里面还是要没有神了，人就自己心里空虚，还是要找神，所以就各种各样的宗教啊，或者是有些就转向，包括西方有些又转向伊斯兰教啊，所以很多人他还是要有一个信仰，他只是信谁而已。
嗯哼，我想基本上哈，如果以宗教哲学来看的时候哈，没有所谓的无神论啊，这个无神论是我不想接受现在大家在讲的这个宗教。那基本上这个无神论呢会指向一个结果，就是我要当神。
对。
因为神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的时候，人会有一个对永生的一种他的未知性啊，不确定啊什么，就会指向这个信仰方面，就超过这个大自然看得见的，他们一定会指向。哦，所以到后来本来进化论的话是说，哦，由这些单细胞怎么样进化，后来这个已经被知道说这个不是了哈、啊，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叫什么？那个好像一个高智能的一个有爆炸论之后到什么叫什么高
叫
不是一个神，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是。不把它用这个哪一个神什么名字，不是这样来表达，而是它有一个比人更高更崇高的那个智慧啊，有它的存在，哈哈。那这个存在呢，到后来呢就会变成人在扮演这个高智慧的角色，就好像我们有这个叫做什么手机，
智能
什么智能手机啊。这次以色列打那个加萨的地方，他进到地道用这个 AI 探测、嗯、对不对？
哦，是吗？
对
对呀，是是，嗯哼，
太可怕，
就用 AI 去探测，嗯哼，这个是什么样？好像那个人定胜天、哦、其实这个很早就有了，就是那个造巴别塔、啊、以为说我们可以通天哈、啊。那到一个地步呢，那神给那个智能也是神给人的、啊、如果没有我们的眼睛，人怎么可能去照那个照相机啊？那如果人没有智慧的话，怎么去发明这些啊？有些人就有那么聪明可以发明，因为他就要去发现，要去发明，这个人所发明所发现，这些都是从神给我们的，从那里开始去更弄得啊，就更明显啊，更越来越进步。所谓的就是这个科技进步的时候呀，所以到后来呢，是一个好。从刚才刘磊讲否认神、拒绝有神，到自己当神，可是到后来呢，变成人就会变成怎么样？人就会变成次等的了。我的要表达意思是说，人就会变成一个好，比如说我来发明这些，可是发明出来，比如说原子弹， 原子弹是当初呢，美国有那个原子弹可以去打那个日本呢，它的原来的发明的人是犹太人。也因为那一个人，那个名字我没有记到，因为那个人呢，使得英国打胜了之后呢，那他有发明那个哈，然后发明了那个之后呢，以至于英国可以得胜，所以他为了要报赏给这个犹太人，他就问他要什么，这个人说我要恢我希望我有自己的国家，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好，把不是神的当神，或把偶像当神，或者把自己当神的时候，到最后人是在毁灭自己啊。这个世代就是一个人自己走向毁灭的这样的一个世代。你们讲吧，你们可能还有更多可以讲。当然我们否认神的。哎，是，请讲，
没事没事，没事，是，我就想那个，其实从亚当那会儿，他们就希望自己能变成神了，他们就希望自己吃了那个果子能像神一样，他就想代替神，其实就等于，对，从一开始人类就是想以自我为中心的，
嗯哼，嗯哼，
对，
嗯，
人的悖逆就是因为人想把自己变成神一样，像。
呀，
这样子，他是对，其实他们一直想摆脱神。
嗯哼，嗯哼，是的。所以，当我们想到那个想要高攀到神的位置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没有神迹啊，因为人根本就不可能有神迹嘛。神做的人本来就不能做。但是，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世代，就是这样。到后来变成。像我们现在我们讲这个手机好了，当有一天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电话可以打？本来是用那个座机哈，哎，陈姐你还有座机吗？还有座机吗？
有啊，
还
有，
哇，要保险，
对，如果网络不行了，就什么都不能干了，
对。然后现在如果智能手机不带的话，好像感觉没有安全感哦。然后什么在里面？你们用的对不对？
但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手机就是从我用钱什么都不用的，嗯，
是吗？是就你就你让维持你原来的比较简
对对 对原来的嗯
啊是的呀嗯哼，我不会遗憾的，我也不会遗憾。我跟不上
我都跟不上，没有办法，有的是去吹的。对。
所以到后来变成我们好像有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掌权者，可是到后来变成我们是被辖制的，我们是被控制的，被操纵的，会变成这样。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管理权。本来神给我们有管理权，有治理的能力。嗯，还有没有想到是什么样的世代？
哎呀，这个世代太不好了，
邪恶哈，邪恶。
嗯，真的邪恶，太不好。
我们不是说像耶稣，他没有刻意要去用神迹来做什么，他没有这个用神迹来吸引人，没有。我们也不是说。要用神迹奇事来传福音，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哈。但是在神要行出他的神迹，要行奇事，对他是绝对没有难处的。好，他凡事都能做。问题是，如果刚才我们提到说人的意愿、人的谦卑，啊，像刚才谭颖说，我愿意踏出那一步的时候，我手愿意伸出去跟那个我的仇敌。手碰到手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问题是我们当我们对于神有这种排斥也好，或者有距离感也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很难见到神迹了，体验到神迹了，或许可以这样讲。圣经有，请讲，请你讲
啊。 没有，我觉得就像刚才您说的是，其实神迹，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的见证其实也都是神迹，但是那种这些见证其实也就是在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知道这是一个见证，我们才会把荣耀归给神，去跟别人讲这个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神迹。但是就是像那个这个时代，如果人们都是不愿意去依靠神，不愿意去交托给神的话，那这个神迹也就是凡是靠自己的话，都是想自己做主的话，那这个神迹是就无法出现的。因为即使有，然后人们也不会把荣耀归给神，也是归给，对，比如说我们的某某某人呐、啊，某某或者归给自己啊，或者都是归给人，所以也就这个时代有神迹也看不到，所以也就无所谓的神迹，
有神迹也看不到，对，也领会不到，嗯哼，是的，嗯哼，
其实我们每日的供应，我们能够正常的呼吸，有这些都已经是神迹了，但是我们也不一定会把它当作神迹。
那个保罗在他写的那个里面，他说这是一个人就是自高自大，好、哦，他事实上是一无所知，然后喜欢争辩、嫉妒、纷争、诽谤啊、哦，就是妄疑、妄想或者是疑惑啊、哦，心术是坏的，然后失丧真理的这种争竞。所以而且把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这是一个，这是他形容这个的人呢、啊、他说呢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所以人是拜金也好，拜金主义啦，看得见的物质啦，物质主义啦，然后呢就到一个地步，就是自己很妄大，就是自己要做大，要做神，这样的世代就等于说我们就会亏欠神的荣耀，就会不能彰显神的。但是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用这个章节做个结束好了哈，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啊。好，我们请谁念一下？
我来吧。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Amen。
OK， 好。其实，当我们能够显出我们的光，我们有那个盐的味道的时候，调和嘛，哈，盐的味道的时候，盐本身也有防腐的作用，也有调和的作用。当我们有光显出来的时候，反射成的光显出来之后，这个就是神迹了。虽然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然后是一个悖谬的世代，当我们这些神因着神的大能，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儿女。这个完全没有瑕疵，这也是要神的工作，这也是一个神迹啊！那我们就是荣耀神，就是在彰显神的其中的一个了，可以这样讲啊！我觉得这个做我们今天这些神迹启示啊，那或许不像以前那么多的这些，因为没有信心的话，自然就医治就会少啊。那神也给我们医生，也给我们医药了。但是最重要的那个背后那个属灵里面的医治是永远的。那么现在我认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可以在人家不能饶恕的时候我竟然可以饶恕，不可爱的人我竟然可以爱，那个都是在发光，所以我们会成为彰显神的神迹。我想我们就用这一节做我们今天的一个彼此的激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到有一位神。 还有没有谁想要表达什么？
那我觉得讲的都比较抽象，我得着的是我们最后讲的关于这个无神论，因为这个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纠结，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40年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真的不容易，因为包括我现在都有时候还会纠结，还会去质疑，还会去心里有一个爱的声音在反驳，在反驳。但是其实从我信神以来啊，我相信世界上神以来，很多事情就是在我身上会有一些见证，然后我自己经历神的这些事情告诉我，就是我那些反驳和我那些质疑是很无力的。对，
其实你的反驳哈是理性的。是你的理性通不过去，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对，还有我以前的知识，知识结构啊，
对，是的，
就是真的，我很难。我包括我现在，我必须承认啊，我向大家必须承认，就是我依然还会去质疑，会去反驳，但是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矛盾体，我经常呢就是脑子里面会冒出这种想法，我会去反驳。但是当我真的很无助的时候，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我依然去呼救这个神去来帮助我。然后每次呢，我每次一呼救他，他真的就会来到我身边，然后呢，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我的这个自己，他能够控制我。所以这个就会让我不停的去相信他是真的存在。
是的。
我还是有信心，我会去消除这种自己的疑虑。对，但是我觉得法会并存。
是的，我了解，你会有一个好像拉锯一样，好像挣扎一样，哈。
对，
那这些呢都在神的手中，他知道你的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受一个理论也好，说受一个模式的一种啊。像这样养成一个模式，一个理论的一个洗脑哈，我不能讲洗脑，或者是在影响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人就是这样，就是会被关在里面的，而且会不能自主了，不能说哦我不要这样了，因为我的模式就是这样嘛，好，那基本上你们的一些，但是到理论的问题，理性的问题了。不是说你好像不是悖逆的问题，是你的理性的问题。那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唯物跟验证嘛，对不对？就是你的一定要唯物，就是看得见的哈，而且物质它就是有，它是必灭的哈，物质就会结束的这些哈。对，所以你会讲说那些信仰里面的深层都是比较抽象的啊，那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所以这些的话，我认为神会帮助你，会带领你，会让你越来越往上，哦，越向着他这样。但是你就像你讲的，当你那个无助的时候，你记得你要求告，也唯有他，也唯有他呀，是的，
对，我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慢慢的去战胜这个无神论了。我在跟一些不信神朋友在沟通交流的时候，我就已经就我的一些说法，我的一些想法已经透露出来，就是我相信这个世界啊，我都相信是这个世界。
无助跟你的难处，你的无力呢，事实上是在帮助你不要自己其实不行。然后以为自己行，依靠自己， 对不对？或者是以为人可以胜天，人可以怎么样，就帮助我们离开那个原来的原罪啦。原罪就是我要当神啊，然后是自我为中心的呀。
对，
所以
是的，
感谢主，是的，你在讲的我了解，但是呢，只有人可以带领你，他在训练你呀。
好的，谢谢。
好的，好。